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今天的好物推荐是老虎草云朵身体乳，洗完澡让自己的身体体验异国花香调吧。老虎草云朵身体乳，前调茉莉依兰，中调檀香琥珀，尾调香草，无添加酒精色素，含老虎草、五十花、甜杏仁油多个精选成分，是一款好推好吸收不黏腻的乳液。浓浓的木质香，闻起来优雅气质，洗完澡睡前擦上后，棉被都还会有香香的味道哦。现在67折起，记得点文字资讯栏网址可以看到专属优惠哦，时间直到1月11号哦。我要回到故弄玄虚，我是D嫂，
我是 DK。
今天是2024年1月1号，
对啊，新的一年开始啦。
我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喜悦。
有，我刚刚不是这个声音很愉悦吗？对不对？
而且你刚刚有去这个超商啊，人家跟你打招呼，他跟你说什么呢？
因为我去超商买酒，那因为大白天的，现在中午11点。
这跟大白天有关吗？
很奇怪啊，所以我都觉得很害羞，我都会戴帽子戴口罩啊，反正就是不好意思嘛。好，那总之就是戴了帽子，然后他就说啊，小姐，那这个3品哈，对不对？对，然后他就以为我是小姐，因为毕竟我的发型是有点像小姐，因为我眼睛很俊美、啊、所以只露出眼睛跟那个发型就很像小姐这样。
就重点就是眉毛遮住了，
眉毛遮住的，
因为眉毛一露出来一定是男生，因为偏阳刚嘛。
对不对？可能他们有时候结账也没有在看客人的面貌啦。
对啊，因为一闪而过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在忙。
我以前卖票也是这样，也不会太注意对方的样貌。
那其实说你好就好，对不对？也不用特别说先生小姐。
哦，你说性别的称呼、啊、
对对对
对啊，但是也不会觉得冒犯，因为毕竟我的发型的确是传统定义上的一个比较偏女性的一个发型啦、啊、对不对？
我是觉得还好，中性啊，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中性就办了魔女琪琪。昨天真的很荒谬，在2023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哦，我们办了魔女琪琪，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穿的是D嫂的洋装，根本穿不下去，因为我跟她差了20公斤，所以后面的拉链是拉不起来，
对，
还是硬穿了，然后就是到马路上骑扫帚。
因为她叫我找一件像魔女琪琪的洋装，那魔女琪琪她本身是一个黑色的整套洋装。
其实它是偏蓝色，我仔细看那个动画，
深蓝偏黑嘛，
深蓝偏黑，对。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只能找类似的。但是我的洋装你穿起来，如果真的要认真穿，会很短，你看起来会很容易被抓，
大腿的部分会露太多，
对，
所以又搭配了一件裙子，
这是扣裙，然后扣裙跟洋装都扣不起来，
整个 remix 在一起、啊、
对，所以就有人看到你的内裤。
没有、啊、那个是他乱讲，那是裙子啦。
对，我的裙子是黑色的，
真的没有露。
对，那是裤裙，所以看起来就很像洋装，但其实它里面穿那个是发热衣，而且还是深蓝色。
对，总之这个过程非常荒谬。那我们之前有去台北录了，
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演魔女琪琪啊，然后去哪里看啊？
魔女琪琪就是因为D嫂她在吉普力的商店有买了一个
不是啊，
红色的啾啾。
我是说为什么你要扮魔女琪琪，是因为我们要拍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在 IG，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啊。对 对, 對，
你要讲清楚，
可以去看。对、你不是问原因吗？因为那个红色的啾啾我就觉得很好笑啊，那我的发型也很像魔女琪琪嘛。
哪有，
很像啊，那个长度是差不多的啊。
魔女琪琪是直发、啊、你太 Q 了。
那你说眉毛，眉毛根本就不像吧？
啊，当然啦、
啊，对啊，那你不能斟酌在这么小点吧？
所以我买那个发带其实只是因为我洗澡的时候要用、欸、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那个发带这么有兴趣，
因为很好笑。所以我发现魔女琪琪其实她走在那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是蛮尺度要很高欸。
哦，她自己不是也有讲吗？她发现大家都在看她、啊、
就是红色啾啾的关系啊，
还有洋装啊，
洋装我是觉得还好，就那个啾啾真的是太突兀了、
哦、还有她拿扫把，
对对对对，
整个啦，
整体感，但是我还是觉得啾啾是一个关键。如果你要否认这一点，那我也没办法。对，
因为啾啾很抢眼。
对对，真的很有趣啦。
但是那个配色就是因为抢眼，所以才有它的特色啊。
是，
对。
那要进入我们新闻自助餐了，是吗？还是你要讲一下？
哦，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是上礼拜吗？不对，好像已经上上礼拜了。
我就说前阵子嘛。
对。就是圣诞节前夕我们去了台北录音，那我们那天的人客来做了两个，一个是演员夏如芝，
跟她的老公
张杰，那另外一个是歌手张启慧，
是，
这都是很难得的机会。那因为这个整个访谈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
对，算是神奇吧，就是你不知道会这样子发生。要直接讲了吗？还是留在后面讲？
我们等一下不会开放再聊。
好，那先进入我们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
第一则新闻来到了是
德国。
好的，
因为圣诞节才刚过嘛，所以有一些有关圣诞节的新闻。那这个是德国有一名女子呢，她就是在圣诞节的假期里面开始进行一些大扫除，然后在途中呢就在抽屉里面发现了一张两年已经超过的彩券，还想说哎，不对白不对，我就去对对看那个数字有没有中，没有想到她幸运中了价值10万欧元的大奖。他就去看说截止日到什么时候，是在2024年12月31号，
就是还可以兑换就对了。
对，哇，等于是欧洲的这个奖是可能两三年内都还可以兑奖。
你再说一次价值是多少？
台币340万。
那也不是一笔小钱呢。
对，所以他就吓到了、那他当时是自己买完那张彩券之后他就乱丢，就像我们东西不是发票什么都乱丢嘛，他就忘记了这张，一直到他前阵子才去整理抽屉，无意间发现，不然的话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这张彩券有去中奖。
哦，那也算是蛮幸运的。希望这则新闻可以给2024年的听众带来一些幸运。
对，就是一个算是好的开始啊，也不是说叫你迷信或是一定要买彩券，就是说哦，你对这个奖然后是很久以前的，但是竟然中了，好像是一个幸运。
没有错，
小幸运，
因为偏财运也不是你强求来的。
对啊，
他就是自然而然的来到你的面前啦。
对，而且你看这名女子，她当下哦，就是2021年当年她并没有去兑奖这件事情，她自己也觉得哎，我怎么没有去做，
嗯，
那是三年后的现在她才去兑，竟然没有想到是兑到了一个像宝藏的东西。
没有错，
然后她马上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奢华的度假。
开始有观众按暂停然后再翻箱倒柜了。我记得好像2021年的时候好像我买到什么彩券这样，然后赶快去找，
可能可以像哎，但是我们台湾的大乐透好像兑奖都有时间限制，没有到两三年耶。
他那个好长哦。
对啊，
可是我不确定我们台湾的规则是怎么样了。
像我们统一发票也才半年内就要赶快换完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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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常常都漏掉了。
是，就漏掉就没了。
真的没了、哦啊、我最近有中一张那个云端发票500块，
那不错啊。
但是我发现很麻烦，因为我忘记用载具，所以他必须去 7 iPhone 列印、
哦、
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意愿。
所以你没有领就是？
我还没有领、哦、时间还没到啦。
对，
我会希望在时间内去领，但是就是很懒得去 iPhone 列印。
好，那再请观众就是希望能够中一些这个偏财运的部分啦，好不好？
你这个祝福很没有说服力。
那你讲，你讲。
嗯，不知道哎、欸。
有时候跟你搭档蛮辛苦的、哦、
我跟你搭档才辛苦，
我才辛苦、欸。
你的神仙水还没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么难聊。
我才觉得你难聊，你刚刚那个都接不到
啊，不然你就换搭档啊。
不要啊， 我觉得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好。
哦，这时候不是告白，是要赶快圆场。
对啊，我是圆场啊。
好，反正
就是，那下一则新闻吗？
祝大家2024年都有一点小小的偏财运。
对，或者是很大的偏财运
都可以。
好，
对，
好吧。
好，下一则新闻就比较离奇了，但这个也好像没有证实目前的状况，就是说有一名男子，他是在12月28号从阿尔及利亚飞往法国巴黎的这个奥利机场的时候，地勤人员呢是在起落架舱中发现了一名偷渡的男子，当时他的体温严重过低，情况危急，所以就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
是，
那这个架舱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在舱内，他是在外面，就是
他等于是抱着某个东西一路飞到法国这样子。
对，你的画面可以是这样子去构思的，没有错。
那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如果飞机飞到高空中，它的温度是零下50吧，我记得。
温度是一回事啊，再来是速度，你怎么可能抓得了飞机，对不对？
对，
我觉得很可怕，
时速可能爆表。
对啊，
那不可能的啦。
他就去他的身上找一下有没有身份证件，都没有，所以目前没办法证实他的年龄。那法国媒体就有讲说他好像是20到30岁之间，那也有人说他是15岁而已，就全部都不能确认。那是因为这个起落架舱里面在飞行途中不会加压，也没有保温措施，所以在想说这个偷渡客可能有遭遇过摄氏零下63度的低温，还要面临缺氧的情况。
啊，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千里迢迢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啦，
就偷渡啊。
对啊，
就是可能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他只能这样做。
是，
但是你还是会想说当时在飞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发现吗？对不对？
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漏洞，
对，
可以钻，对不对？
就像上次我们有讲一个新闻，是有一个人没有护照也没有任何证件他还上飞机。
是，你还蛮喜欢找一些飞机的新闻。
不 是,
是, 是，
我可以诚实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1月1号，全部的国际新闻都在报什么烟火，所以你要我找除了烟火以外的新闻真的很少。
对对对，
我已经尽力了。
昨天高雄有一个很奇怪的事件，对不对？
乌龙吗？那是乌龙，
算是乌龙。就是有一个人好像就是有吵架，有一些纠纷，然后他拿出了圆珠笔，但是大家以为那个是刀子，所以就有一些一阵慌乱。
对，然后大家就推挤，有些人受伤，
没有错。
所以这个人多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嗯，
好，最后一则新闻来到了也是法国，但是这个算是台湾人的骄傲。
嗯，
就是说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呢办了一个首届最佳国王派大赛，这是一个面包比赛。那12月初呢结果公布，首座冠军是来自台湾的 Eric Xu 夺下，被当地媒体誉为国王派之王。
哇，
他就是拥有法国高级烘焙师执照的艾利克许，他是来自苗栗头份，然后他在27号有接受台湾中央社的电访，他有自己讲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需要告诉大家他这个心路历程吗？
需要，因为蛮励志的。
对
不对？
应该是说他16岁的时候他去法国探访当时已经在巴黎开店的哥哥，那他哥哥其实也是知名的面包师，叫做徐国斌。然后他之后呢他就决定要留下来跟哥哥一起学做面包，然后2年之后呢他又辗转到了不同面包店去提升工作技能，等于是想要学更多。然后他又过了几年又自己开了一间面包店，就等于是不断的增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开了自己的店。到了2014年暌违16年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一待呢就是8年。过程中他在台北开了4家面包店，同时他也出版了烘焙书，然后投入教学顾问。那不过呢在2年前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可能跟疫情也有关，他又回到了他自己习惯的法国。他说在亚洲大家都感觉很匆忙，他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法国的步调，所以他又拥有了自己一间面包店，然后持续在法国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所以他就说他在制作这个国王派的时候呢，他有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才让这个面包做到他要的标准，所以他得到这个奖他自己也很开心。不过他也很感谢说他有回到亚洲教学，让他有更多的 经验值。
是，哇，这个我觉得拿到这个面包的奖项也是蛮困难的，毕竟法国对面包的要求是非常的多，它步骤的繁杂啊什么的。那你从一个苗栗发迹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蛮励志的。
对，听起来是花了不少时间跟功夫去做这件事才有现在的成就嘛。
是的，
所以他自己就说，就是他现在影响他最深的事情。
没有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重复100次、1000次、10000次，然后练习10000次以后，你就会变成那个领域的专家。
是这样子哦？
是的。太心灵鸡汤了啦。
没有，我是觉得说，
但是是真的啊，
就是像资深在外留学生啊，像他这种很小年纪就在国外生活，其实是真的很辛苦，但他又要提升自己的技能，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体会，
对，
只有自己知道。
是的，
对。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伯利开杠的时间。
好的，伯瑞凯刚开始就是要聊我们上次去台北录音的状况。
对，
那因为我们那一天其实是跟这个演员阿 Q 有先约好，就是在他家跟他借设备录音。那阿 Q 跟他女朋友小韩就是住在里面，所以他们家有一只狗。然后那时候呢 ，DK 就是说他他很怕狗，他就说那只狗会不会咬人？但是我们得知那只狗的故事之后，我们非常的想要掉下眼泪。
是的，
你要不要自己说？
我真的很怕狗啊。但是他那只狗就是声带被割除，
对，
然后阿 Q 他们是把这只狗抢救下来，
对，就是，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蛮心酸的。
对，那只狗会一直想要叫，但是它叫出来是气音，
好好好，
对，
好这样子。
对，但是它想要跟人类讲话哦，
对，
就很活泼，但是它就变成好好这样。然后我们看了就觉得很可怜，那他在旁边也是很可爱，就是会陪伴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走去。然后对 DK 也很好奇，因为听说他对男生都比较有兴趣。
我偏女生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天有约两个来宾嘛，一个是演员夏鲁芝跟他的老公张杰，然后第二组是歌手张启慧。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约这两个？第一个夏鲁芝是我们在 IG 成为网友，
对，
因为我们的模仿系列还有一些短影音，有一天呢她在看的时候被她老公张杰拍了下来，然后张杰他自己也说他有点不好意思要 take 我们啦，就是说要跟我们打声招呼这样。我说没关系啊，就是尽量 take。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转发，我才知道说夏鲁芝有在看我们的影片，然后他的笑声是非常的魔性，不是我这种魔性哦。
对，
是
我讲一下我的感觉啊。
好，
就是我对夏鲁芝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对他荧幕的影像是这样子，然后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他很活泼，
超活泼，然后话很多，然后就是很会接话，
对，
很强，然后语速也非常的快。那张杰我对他印象就跟我见到他本人是一样的，是非常一个沉稳的一个人，然后会理性分析，
对，
分析事情。因为我看过他在《狼人杀》的表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那实际本人也是这样，就是夏鲁芝对我来说是很改观。哇，原来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没有在 follow 人家 IG， 因为她的 IG 其实有很多影片。
对，
他跟他女儿的相处其实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活泼的妈妈。
我有 follow 他的 IG。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说没有。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文静呢？
我是说如果你看到他的戏剧作品或者是 MV 作品，就他的外形是一个古典型的美女。
哦，对，真的是古典型，
对，
很漂亮。
结果他其实话很多，
而且好笑点是什么，他们两个到之后我们要下去接他们嘛，然后我是跟小韩一起下去接，那我们要坐电梯上来，就他们两夫妻哦，一进来哦，
嗯，
我们两个是这样抬头看他们，他们两个多高你知道吗？
哦，
比你还高。
对对对对对 对对，夏如芝好高哎、欸，
夏如芝跟张杰都好高，然后我们两小韩跟我就这样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们有这么大段距离，
因为荧幕看不出来差距，
就只知道说可能蛮高的，但是不知道多高。
对，
就你站在他们旁边那么近的时候，你吓到了，
对，
真的很高，
超高。
对，然后夏如芝是很亲切在跟我们聊他们的婚姻生活啊，感情生活。那这一集也会在简介之后再上架给大家听，
没有错，
就是有关他们的相处还有怎么认识的，因为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吗？
对，请大家期待一下。那我刚刚说话很多，不是那个负面的意思，
不是不是，
而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语速很快啊，然后而且他的笑声很清爽，
对，
听起来心情就好起来那种感觉。
再来是他反应很快，
对，
我们问的问题他没有一个是停住的。
我丢了一个球，然后那个球是在场所有人听到都捏把冷汗。
是我跟他讲说你不要问的哦，我在事前就跟他讲说，
就是
我建议你不要问。
但是这个球就是大家会想要知道，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一下。
你不要讲，然后你再帮大家问好不好？
是真的，不是我个人想知道，但我问了以后，在场人所有人都捏把冷汗，然后又安静又整个沉浸。但是他慢慢的接，就把这个球接下来，然后用非常圆满的方式去化解了。非常厉害。
对，然后张杰也是，他被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很沉稳的回答。
是，
对，所以这个大家之后就请期待我们的后制完成再上架，应该都是过年前。
尤其是他们认识的过程，哇，这个一定要听。我是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认识的，
因为你一定会以为是演戏。
对，工作上因为都在演艺圈。
跟各位说他们不是。
哎哎，卖个关子。好，接下来我们讨论到张琪慧的访问过程，你觉得他这个人带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约到张琪慧，就是说我们的小帮手他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张琪慧，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条线去问一下张琪慧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因为他从女团 Fall in Love 的团员到现在自己独自当成歌手这整个过程，所以他那时候答应的时候我也是蛮惊讶的。我本来以为可能没有办法成行，
而且其实访问到一半他有一度有想要流眼泪，对不对？
因为你问了一些问题啊。
不是啊，有讲到他的母亲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就后续再去听。结果后来哭的人是我，是访问结束以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结果我大爆哭。
对，
那
我要讲一下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因为是阿 Q 跟小韩借我们设备嘛，所以他们都有整个现场
对
一起帮我们控制一起听那个声音。所以这个张琪慧他其实也是认识阿 Q 的，他说他们是网友嘛、他有看咒，所以他认识阿 Q。 所以在他看到阿 Q 的那一刻，我有记得那一幕，就他盯着阿 Q 看很久。
嗯，
在进来的那一刻还没有聊天哦，他就一直看着阿 Q， 不是看着我们。所以我想说他会不会跟阿 Q 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还是怎么样。
对，
就结果不是，
真的印象太深刻，深刻到说当场流眼泪。
可以不要这样戏剧化吗？
我一想到就讲、
哦、那我拍一下照。
别别别，先不要不要。让我消化一下那个情绪。
好了好了，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气氛。
对对 对， 对，因为今天是1月1号，我们不要那么悲伤了。不是，也这个其实不是悲伤，我是觉得带点励志，所以我才会流眼泪。
应该是一种共感、就是说我们站在阿 Q 的角度跟他的立场，我们是可以体会的。
对， 对，
那因为上一次阿 Q 他们也很有心，我记得是12月初吧，就是他跟小韩有从嘉义，因为他们在嘉义拍戏，
对，
然后有特地来到我们家跟我们聊天。阿 Q 还是很幽默，而且他瘦了很多，因为他演一个角色需要瘦7-8公斤、
嗯、
他整个人消瘦很多，连你爸爸都说为什么阿 Q 这么瘦。那因为他真的是因为那个角色瘦身的。
等一下听到这集他一定会说，那我之前是多胖。
就比较圆圆的啊。
是不会啦，
是没有胖，是正常的。
对，
但他现在是真的是算很纤细、
哦、我已经把眼泪吞回去了。
哦，好，
可以，我可以正常了。
对，
好，
我们在那天就是在台南见面的时候聊天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再约到下一次的录音。那其实那时候录音我也没有预想到会遇到什么状况，我只是说哦，阿 Q 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跟你们家借设备，那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有想要加入啊，或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给我，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访不好嘛。
对，
那他毕竟也是一个 综艺咖的人，他反应很快。
哦，张琪慧超好仿。
对、啊、因为琪慧他是一个参加很多综艺节目的人，
对，
然后又有跳舞又有唱歌。那张琪慧这个点其实也来自于我姐，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十一月的时候去纽约找我姐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姐都还是在家里上班，每天都要在上班、嗯、那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因为在家里上班并没有比较舒服，因为等于是你还要顾好家里，然后对着电脑，所以他电脑有两个萤幕，那我知道做设计的人都会有两个萤幕，所以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我发现他两个萤幕，一个萤幕是在跟人家开会啊，那另外一个萤幕斜放 YouTube， 我以为他可能在收集资料，没有，他在看小姐不洗地。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上班时间看小姐不洗地，他说没有啦，这个是我一个放松的来源、欸、
对，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好像十一月初的某一集，就是张琪慧去上小姐不洗地，然后再分享那个老歌，然后他在唱歌跳舞，他就跟我说哎、欸，我觉得张琪慧英文很好、
嗯、
而且他蛮好笑的、
嗯、
我说真的假的，你有在 follow 是？他说对，我就是觉得他上这节目都很用心，你看他这个跳舞怎样，因为那一集刚好是张琪慧他自己花了20000多块然后用这个舞蹈跟这个服装。
张琪慧给我感觉就是他整个人是没有 say 过的，
没有啊，
他是很真诚然后又很认真很努力生活的一个人，
又很正面，
对，就是你觉得这个节目他蛮有效果的，或者是他唱歌蛮好听的、嗯、但是你也想不到他私底下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本人的那个能量是什么、哦、一直到我们见到面我才确认说哦，原来真的是这样，
而且他会直直盯着你的眼神看，
我就说啊，
然后直接看透你的灵魂这个是我非常讶异的一个事情，
你被看透，
因为他并没有在节目表现出这个才能
哦，因为节目都是被访嘛，
对，
他就只是要表演跟，
但他其实有这个才能，
有有，我觉得他可以主持一个节目，
对、
欸、他好像有说今年有新的节目、欸、
而且他讲的事情是完全重，就是他说我觉得 DK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大众心理学，而是我特有的一个特质，就他全部都讲对，超离谱，
我觉得跟人生经验也有关系，也许他有遇过类似的人，
就他的历练，
对对对，
带给他一个能力，我觉得很神奇。
我认识你之后我也开始可以看透你这种人
什么种人啊
就是你这种个性的人，我去外面观察有的也是有这种特质，
可是因为我跟琪慧是第一次见面，
对、啊、
然后阿 Q 也是跟他是第一次见到面，
对，
他们之前也许有在网络聊过天
暗赞啊什么的，
但他全部讲中阿 Q 的事情，讲中我的一些性格，
嗯，
这个是我没办法去解释，我就只能说因为他的历练带给他有这个阅人的能力，
所以很惊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台北录音的一天，
对，
那因为那一天也是蛮赶的，然后我们就录完音之后就小小的放松一下，去吃了附近的一间，那是姜母鸭还是羊肉炉啊？
姜母鸭
哦，姜母鸭、
嗯、
那个台北姜母鸭也排队排得太夸张了吧，
对，
就是名店
排到爆，
那个时候还不到5点，
没有，我们当场吃是马上就有位置，
对，
可是他们外带的哇，直接排到马路上的，
然后刚好那天又是有寒流，
对，
所以是大爆炸，
对，
然后我们就算是吃得很开心啊，因为我们有6个人一起吃，然后再聊一些八卦，然后阿 Q 就会讲一些小话，
是啊，八卦八卦我牵挂
什么鬼。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网友投稿了。
好的，
第一个投稿，嗯，1月1号好像先不要灵异好了，我们先来个幽默一点的
哦，你本来要讲灵异的，
对，我准备一则灵异，
你要后面讲还是说这集全部跳过？
没有没有，等一下再讲了
先一个缓和，
对，先来讲有趣的。
好的，
这位朋友叫做洛杉矶的 Echo， 应该是 ACO， 应该是 Echo 吧、
嗯
哦、如果念错的话请见谅。他写说，事情发生在我下班前，我想要去上厕所去解决我肚子的状况的时候完美结束，然后站起来转身要冲水的时候，结果转身姿势太帅，力气呢太大了，披在身上的外套像赌神一样这样飘过去，很洒脱的样子，结果洒了个太多，我口袋里的钥匙圈包含家里钥匙、汽车钥匙、 车子遥控器全部都飞出来了，然后完美的落在了马桶里。在此同时呢，马桶也直接自动的冲水，这么刚好的他的马桶是没有水箱，所以就直接连接水管再下去污水道下水道。在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的钥匙圈已经在往大海的路上了，
就直接下去了。
对
哦，还来不及冲水，是自动系统的。
对对对，自动感应啊，
没办法哎、欸。
而且它没有水箱，所以
你说就是没有按钮就对了。
对
啊，那没办法，
所以就全部掉进去，这也是蛮困扰的吧？
哇，那没办法解决，
就赶快去重新打一副。但我不知道洛杉矶要去哪里打，不好意思。
如果这个故事说掉进自己的嗯嗯里面，
哦，那还可以
捡，你还没冲水，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更多的一番挣扎，因为你最后一定会选择捡起来，但是是自己的嗯嗯，所以还要经过一些冲洗这样。
对啊，就是把它冲干净，但是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机会让他捡。
对，是连机会都不给他，
所以会觉得很懊恼。
请问1月1号讲这个也不对啊。
那就是网友投稿的没。
你这
我又不是笑人家，
刚刚我有哭耶，我有流眼泪，
那我让你又哭又笑不是很好吗？
现在转折成这样，
我就是喜欢你的转折。
好好好，
小姐。
OK， 那第二则是
第二则就是灵异经验。
好的，
那灵异经验可能会有点长，可能要让我讲一下。这是来自高雄的露露，她写说，我是一位上班下班都很规律的上班族，由于上班族领的都是死薪水，能存的有限，因此我开启了想要斜杠帮自己加薪的想法。下班之后呢，我就经营网拍赚一些零用钱。释放那一天我记得货量很多，要出门寄货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地下室骑车出去需要经过地下室的铁卷门，大楼有规定12点之后都会把铁卷门关闭，我就一如往常的将货搬上车，然后骑到地下室斜坡的铁卷门前，按下铁卷门遥控器上的按钮，正常应该要往上升的铁卷门，但是铁卷门一动也不动。我在想说会不会是遥控器坏掉了，我就走到对讲机按下了联络管理室，接通之后我就请管理室帮我开铁门，管理室说好就把电话挂上了。等了一会儿铁卷门还是没有往上升，于是我又再打了一次，一样的询问一下，请问可以帮我开铁卷门吗？管理员这时候很不耐烦口气跟我说，我已经开了。就荧幕监视器上面呢看到的是铁卷门已经打开了，然后不开心的就挂断电话。当我挂上电话的瞬间我全身毛了起来，正当我想说要改坐电梯坐到一楼去寄货的时候，我的右边呢发出了很大声的女生笑声。我听到那一秒马上转过去那个方向看，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这时候已经怕到要哭出来了。等到我头转过来的时候，竟然看到铁卷门都是开的。有年纪的大楼铁卷门打开是会有机械运作声音，但这次呢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全开了。我直接飙泪，然后骑车飞奔去地下室寄完货，我再也不敢把机车骑回地下室放，然后就只能停在外面停车格才回家。这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鸡皮疙瘩，直到现在我才敢回想，然后拿这件事来投稿分享。很喜欢 DK 跟 D 嫂陪伴我漫长上下班的路途不无聊，谢谢你们，支持你们。
哎，你再帮我念一次，就是那个灵异的点在哪里啊？我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哎、欸，
你是不是又分心了？
不是分心了，就是说，管理有帮他开门，然后他发现没开。
对，他看着铁卷门，但是铁卷门是关着，但是管理员说有开。
那后来的确是有开的。
没有，就在他在想说我要坐电梯改去一楼集合的时候、嗯、他的右边出现了一个很大声的女生笑声。
好，那先撇开这个女生笑声，那后来门怎么又开了？所以门本来就是有开的嘛。
他头又转回来看铁门的时候，铁门是全开的。
嗯，这怎么解释啊？
对
对啊，
然后他有讲到啊，因为铁卷门不是都会有声音叽叽乖乖吗？他说这个整个过程他也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而且刚才上一秒前几秒明明就全关的。
哦，
应该是说晚上你已经在忙碌，然后你的思考已经很混乱，你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第一个铁卷门没开你已经很紧张、嗯、第二个你又听到奇怪声音，你开始心里 又更混乱。第三个，哎，回过头来怎么铁卷门又开了？
造成他恐惧的主要原因，我这样分析，应该就是那个很奇怪女生的笑声。
对啊，
对不对？如果你哇，你急着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听到那样的笑声，你一定会害怕，
而且又在这么晚的时间，
没有错。
对啊、
那至于这个门开不开的事情，我是可以提出合理的解释啊，就是你刚刚讲的，他整个思绪是蛮多事情要忙的，所以他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其实门已经开了。
对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也常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的思绪也是很乱嘛。
对
啊，有时候可能想说，哎，明明就没有动啊，怎么转过头来又有动啊？我刚可能没有注意。
对，
我都是这样想的啦。
对，
这是你训练出来的。
但那个笑声就没办法解释了。
对，就是加总在一起，让你觉得很害怕啦。
对
对，好。再来就是网友见面心得分享，这其实是我前几天在小上请大家分享的，因为我突然间想到网友见面心得这件事情好像各有不同的心情，怎么讲，
就有时候你预期到是这样子，
对对对，
结果见面到可能会有一点哇是这样，就不一样的感觉。
再来是很多可能一见钟情就变成恋爱对象嘛，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一见面就跑走，
嗯，
就像我也遇过，看到我就说他要去投票，这我讲过了吧？
投票、啊，
我不是讲过吗？
我忘记耶、欸。
那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是约了几个同学跟我一起跟网友见面，然后那个人好像刚好20岁，就刚好可以投票年纪，他大我几岁就对了、嗯。就他见到我们这几个女生，他可能发现聊不来，然后他就跟朋友说：“哎、欸，那个投票时间到4点哎、欸，我们今早时间就到，我赶快去投票。”这样根本没聊什么。
哦、除了尿遁还有票遁
那你要刚好那天投票啊
还有票遁这件事情那刚好大选也快到了，
大家可以利用投票那天
去
跟
去约网友见面然后就说
我要去投票，
然后票遁了拜拜还有这招啊，
这是我当年真的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投票权嘛，
对，
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当然觉得哦对对对，但你事后长大想说明明就不是，他就只是想要走而已，
对，
他找了各种理由、啊、所以这就是我那天想到说啊，好像可以收集大家的经验，这个蛮有趣的，
是，
所以我现在来讲一个，他写说我在国中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同年然后住在宜兰的男生，我住在屏东，因为他跟我的初恋都是处女座的男生，那时候呢他还当我的军师帮我出主意要追这个初恋的男朋友，虽然我最后还是没有追到，不过直到高中考统测的时候我们都断断续续的有联络，不约而同的竟然也重考了一年，更巧的是还分发到同一间中部的大学，那大一开学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见面，当时我们都不太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相处的时候都是那种好兄弟的对话，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暧昧关系，他当时要我们互相带室友一起见面，那是我第一次要见网友，我当下只有满满的尴尬，我只记得他跟我想象中的长得不太一样，本来讯息时我话不说就像真兄弟，见面的时候我突然一句话都吐不出来，真的太别扭了，吃饭也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他还问我说是不是不会饿，后来各自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看来有些朋友还是永远当网友最好笑脸。
哇，我有相同的经验就是网络上跟他聊得很来，
对啊，
然后那个照片也是很正，一见面的时候呢也真的很正，非常漂亮的一个女
生、哦、他的照片不是照片就对了，
不是，
他没有骗人，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一见面聊不来你知道吗，在网络上天南地北都可以聊，从那个外太空聊到内子宫
又来了，
都可以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见面就没办法聊得开呢，也有一种弥漫的很浓郁的尴尬感，
但是跟你本来就很容易尴尬吧，
跟我，对啊，对啊正常来说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跟他网络上是无话不谈，
但是我发现你的特质就是网络上无话不谈啊，
对啊，基本上，所以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我也是蛮压抑的。照理说，应该会弥漫着一种尴尬感。
有啊，有尴尬啊。
没有
啊，你没有感觉到尴尬啊、哦？
没有哎、欸，
我感觉到哎、欸，
没有没有，并没有，真的没有。你帮观众澄清一下，那一天很愉快，然后我们是一见钟情。
没有，一见面多少都会尴尬吧？
不会啊，
过了几分钟
就
好了。
喜欢你哎、欸， 对啊，
你不要
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你感觉是尴尬，
不是？
是我会错意了。
你一直到处跟别人说，
婚姻都是这个错误，是吗？
我跟各位讲，我们去了几间大学，分享一些自媒体的经验。
是，
那有些同学就会问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啊？什么什么的？
对，
他都跟别人讲说，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永远都讲这个哦。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啊，难道你不是吗？
无声胜有声
那你不喜欢我，那你何必又跟我在一起呢？
我没有不喜欢你，但是我觉得你很有趣、
哦、那就是嘛，那就没有尴尬感嘛对不对？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你一开始就觉得我很好笑、
哦、
是不是？
你一开始好笑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不对？
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但这件好像不太能讲，反正就是你很有趣。
好，没关系，那节目后我们再讨论一下我真的想要了解，原来我对你不是一见钟情、啊、
你对我是，但是我对你，因为我有一些经验值来说，我觉得没有办法一见钟情。
哈哈哈哈，好好好，
对对对对对、
啊、，OK OK， 我蛮失望的，这集让我见识到一些现实面。对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原来我知道你不是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我是对你一见钟情的，是你自己讲的。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那天聊得很开啊，
聊得很开跟一见钟情是无关的。
没有，我觉得有火花，
有火花，对，但是没有一见钟情。
就有嘛，就是有
啊，有火花就是一见钟情，各位来评估看看这句话有没有合理。
没有火花就没有一见钟情，对啊，有火花就算是有一见钟情的一些意味嘛。当然你说趴数多少，可能有50%、80%之类的，但你不能说0%、啊、你的意思是0%、欸、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火花聊得来、
uh-huh、
但是你说有感情吗？
那是0%就对了，你觉得是没有，完全没有。
各位，我们不想要在这个 Podcast 跟大家吵架、啊、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感受的一个抒发。
有50%，
对嘛，那稍微是有嘛，
好感50%啊，
对对，好感50%，那就算是有嘛。你不能说没有嘛，因为我知道你那个说话习惯是惯性否定别人。
哪是啊，你是惯性说谎哎、
欸、善意的谎言啦。
哪是啊，
是善意
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分那么细吗？你就是没有在看恋综，你才会讲说那就叫一见钟情，那不是一见钟情。
所以呢，
那就是好感
我不知道你这怎么解释，但有一点好感就算有嘛、
啊、
就算一见钟情，就是我们讲法上会比较浪漫嘛，对。但你说100%就是完全陷入，那真的是几率很低。我对你也没有啊，对啊，但是起码是有个70%，那也许你对我是50%，那就算有嘛，对不对？
我知道我要说什么。
严格区分没有的话，那我也没办法、
啊、你安静一点，你先安静一点，我先讲一下。像这位网友的意思是说，他一见面之后没有话讲，对不对？然后反而是想要赶快结束，之后就再也没联络。但是我跟你不是到这种地步嘛，我是有话聊、
啊、
而且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就很多价值观是相同的。
就是说你的照片不是照片吗？
对，
因为我也很怕很多照片嘛。
网络见面第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有没有说真话，然后那个照片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第一个要验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没有见到面，所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你的相貌有没有太过修图还是什么的。
对，因为毕竟现在修图是 很正常很频繁的事情。
哦，我们那个年代修图技术还没有那么强，现在就是套一个东西帮、
哦、对，
就完全不一样，
帮你化妆。
对，
就你也不用再化妆，你就直接套化妆，他就帮你化妆，
而且化的还很自然
对，但是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美图秀秀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顶多用滤镜，
嗯，
就是用把它亮度高一点，
对，
脸不要那么黑。
你说要把什么鼻子变高一点啊，嘴唇变小，或者是眼睛变大，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技术。
除非你是专业摄影师，用那个 Photoshop 还是用什么
特别去修图的话才有办法。
对，
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这样的 app，
就只能滤镜。
对，
没了
没了没了。
所以那时候我仔细看 OK， 嗯，他本人跟 LINE 的照片差不多。
P.S. 那时候我还有 LINE， 对
对对 对，一开始是用 LINE 聊的啦，
没有错。
我不是很喜欢用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哦，对啊，
那个就常常会跳一些广告讯息啊。
对 Messenger 最反感的就是 Facebook 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突然就跟你聊啊，聊一聊怎样，诶，他在卖什么东西
哦、
直销、
哦、我倒没遇过、欸、
我就是遇过，
因为我遇到都是来跟我认而已，然后就停在那边了。
我真的很讶异他会去卖直销，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然后他是、很聪明的，然后具有领导力的。但不是说卖直销就不好，而是说我们的革命情感对于篮球这件事情我跟他一起打篮球，那他也是教我蛮多技术跟技巧，那多年没见以后他就是用 message 先跟我嘘寒问暖，你知道吗？我也是觉得哇，很感
会想到以前的日子啊。
对，殊不知接下来就是套路了。
所以你开始生气了是吗？
不是生气，是失望，对他这个人失望。
欸、对，
哇，你怎么会？我们之前的情感都没了，那你就是现在想要卖我东西，这个情感我就觉得完全变掉、欸。哎，对啊，
嗯，对，失望会多于那个、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很久以前的同事，因为我已经回来台南那么久了，老实说都没有联络。就是他突然间联络，然后他要确认我是不是低扫这件事情。老实说，我是看人成人。
对，因为做自媒体有点害羞啦。
对，我本身就不是那么 outgoing 的人，嗯、我想说，尽量不要承认就不要承认。不是说我觉得这个身份很羞愧，不是哦，我只是觉得就到此为止这样。
嗯，
就是他就是要细问。那你知道，一直追问的情况下，我很有压力。
嗯，
那很有压力，我是不是就不会想聊？
对，
就是这样啊。
哦，
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听到或是看到什么的，那你们可能想认什么，那都可以，但是不要追问。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是不用说啊，心知肚明就好。那你讲开了就不好笑了，
对啊，
也不好玩了。
或是我们开放个空间让你想象，
对。
但是你一直追问的时候，我会觉得啊，那不就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怎么还要问下去？
我就已经间接承认了，或者是
点到为止，
默认了。那你应该知道意思，对啊。那你可以继续往前聊别的东西、啊，
对对对，聊别的。
对啊，你目前生活的境况，那这个行业，甚至我也可以告诉你啊，
对对对，
这个行业的一些细节。
但是他是纠结在我是不是这个身份，然后要我承认。
对，但问题是你已经承认，你已经默认，
嗯，
但他还是继续追问。那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推销的，或者是卖保险呢、
啊？没有，
你都没有遇过，我还遇过卖保险。对啊，
没有
跟你博诺，
你以前
就搬出保险，
你的朋友可能太多了啦。
没有，我朋友以前没有到多啦，大概十只手指头是数得完。
那你有没有朋友卖房子？
有一个朋友后来跑去卖房子，那他
没有联络吗？
联络，
他至少没有叫你买房卖房嘛。
嗯，
对啊，但是我是之前有联络到一个，但是那时候我不是低扫，我就是我原本的身份。
对。
而且我还不住在我原本的地方哦，然后他住在原本的地方，他也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什么物件可以介绍给他，我想说 ，Hello， 我已经搬家了，哎，
对，
还要问我物件，不是这样吧？
因为他们追求就是有任何一丝的可能性，
对，
只要抓到的话，哇，他们就可以比较大的一些佣金了、
啊，
所以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朋友这个身份的话，我就会往后退。
哇，因为朋友跟利益之间，我觉得很难共存。但是也许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嗯、
也许大家会觉得说，朋友利益可以两个混在一起。但对我来说，纯粹的朋友就是纯粹的朋友。
对对对，
我就是比较偏激，是我个人的问题。
没有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开始，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是互相的，就像我们在做节目访问一些来宾，我们也是会访问到超过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情感，
对，
就是可能变成朋友，然后之后保持联络，这也是我很乐见的情况。
对，就是不计利益的，
对对对，
成为真正交谈的对象啊，或者是情感的一些交流啦，
生活琐事交流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嗯，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啊、但是也不是说有利益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朋友啦，我也不是这样讲，只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那因为一样米养百样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是是是、
欸、如果你觉得不认同也没关系哦， 对啊，
对。
但是我也同时知道那些需要拉业绩的职业是非常辛苦的，
对，因为那个有业绩压力，
对，所以你会从亲友之间下手，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用下手这个字眼可能是有点重，应该说是
探听，
不是探听，就是说我想要推好东西给你，比如说我的确知道一个好的物件，那它是蛮便宜，那你刚好有这个需求，你可以去跟我来购买这样子。
对啊，
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并不是说我想要害你还是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也是以推荐的心情。
对，就是我也是为你好，
不是恶意的。
对，我必须说这样的人是占大多数，我说的是比较少数。真的是很久没有联络，那一开口就是要卖你东西，我会觉得感受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你可以再婉转一点，可是再怎么婉转也是这样子。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这样，那我一眼就看穿了嘛。
对啊，总之是你感觉到了，所以你就会开始防嘛。对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记得大家都可以投稿你各种经验，投到小账也可以，投到投稿专区也可以，然后去追踪我们的 IG， 看我们的商品折扣笔记，还有 DK 最近办了魔女琪琪的造型。
对，那个小账现在目前是开放投稿一些好笑的经验，
各种经验，
各种经验，或者是遇鬼经验。
对
对，然后再来是星座的账号也是有在接收投稿。
对，
这样子
就是专门佛星座维他命这个单元，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投稿。
换句话说，我们 IG 有三个账号，一个主账，一个是小账，小账是可以接受投稿，再另外一个是星座的账号。
对，
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纪少，我们下次见，
拜
拜。Just like a sunrise, you set a scene turning my gray skies blue. Just like you always do.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cause I know there's not anyone else that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 It's easy to prove I don't want is made up, won't ever change, and no matter what, I'll feel the same, hold up the world for you, whenever you want me to,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cause I know there's not anyone else that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 it's easy to prove I don't want I don't